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立位人混乱了的身份与职责。
士师记第十九章一到二十一节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有一个利未人寄居以法莲山区的边界，他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，这妾对丈夫生气，离开丈夫，回到犹大伯利恒的父家，在那里住了四个月。她的丈夫起来，带着一个仆人、两匹驴跟着她去，要用好话劝她回来。女子就带丈夫进到父亲家里，女子的父亲看见了她，就欢欢喜喜地迎接她。这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，留她住了三天，他们在那里吃喝住宿。第四日他们清早起来，利未人起身要走，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，先吃点东西加添心力，然后你们才走。于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，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，请你答应再住一夜，使你的心舒畅。那人起身要走，他岳父挽留他，他就留下，在那里又住了一夜。第五日他清早起来要走，女子的父亲说，来，请加添心力，留到太阳偏西吧。于是二人一同再吃，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起身要走，但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对他说，看啊，太阳下山，天快晚了，你们再住一夜吧。看啊，太阳偏西了，就在这里住宿，使你的心舒畅，明天你们一早起来上路，回你的帐篷去。那人不愿再住一夜，就背上两匹驴，带着他的妾起身走了，来到耶布斯的对面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。将近耶布斯的时候，太阳快下山了，仆人对主人说，来吧，我们进这耶布斯人的城，在这里住宿。主人对他说，我们不可进入外邦人的城，那不是以色列人的地方，我们越过这里到基比亚去吧。他又对仆人说，来，让我们到基比亚或拉玛的一个地方住宿。于是他们越过那里往前走，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的时候，太阳已经下山了。他们进入基比亚，要在那里住宿。他来坐在城里的广场上，但没有人接待他们到家里住宿。看啊，晚上有一个老人从田间做工回来，他是以法莲山区的人，寄居在基比亚，那地方的人是便雅悯人。老人举目看见那过路的人在城里的广场上，就说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？他对他说，我们从犹大的伯利恒过来，要到以法莲山区的边界去，我是那里的人。去了犹大的伯利恒，现在要到耶和华的家去，却没有人接待我到他的家。其实我有饲料草料可以喂驴，我和你的使女以及与我们在一起的仆人都有饼有酒，什么都不缺。老人说，愿你平安，你所需用的我都会给你们，只是不可在广场上过夜。于是老人领他到家里，喂上驴，他们洗了脚，就吃喝起来。
这段经文记载了一位寄居以法莲山区的边界的利未人家庭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记载很特别，何以这样说呢？有关这位利未人的故事，圣经既没有记下他的名字，即使那位对丈夫生气的妾也没有名字。而整个故事亦与利未祭司的宗教职责无关，反倒是一件私生活事情的记述。甚至第二节记载，这妾回到父家住了四个月，然后这位利未祭司才起来去到他的父家，用好话劝他回来。有学者就指出，这是士师记作者刻意留下来的模糊情节，使读者更有想象空间。更甚者，圣经作者在第一、二节里已然重复提及伯利恒，其实是要暗示这位利未人不顾自己的职责，分心于其他事情，没有专注于自己的位分和责任。因此，虽然生气也可以译作行淫的是这位妾，然而按着这位利未人所在之处和身份的描述，事实上他与他的妾理应负上同等责任。第三节，要用好话劝他回来。思高译本，想去慰问他，劝他回来。吕振中译本，要用好话打动他的心，叫他回来。有学者就认为，也许他并没有犯上什么真正的罪行，甚至当这位利未人去到他父家时，第三到八节所记载，他在妾的父家里是悠闲吃喝，过于紧张不安的，经历了四天吃喝快乐的日子，第五天这利未人还是坚决回城。只是何解当仆人提出在耶布斯留宿的时候，利未人却否决，并提出到基比亚呢？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，这地原属便雅悯支派的分地，只是他们无法攻取这地，所以当时是被耶布斯人所占据。因此这对夫妇便选择转往与便雅悯人结盟的基比亚，不愿在陌生人之中寄居。圣经的记载非常特别，当利未人一行人进到基比亚，满心以为以色列人的城市必定对同族人热情接待之时，第十五节却说，他们坐在城里的广场上，但没有人接待他们到家里住宿。大概当我们读到第二十二节之后，便会明白到这城市的危险，道德败坏，危机四伏，无怪乎天黑之后没有人敢在街上走，何况要接待陌生人回家呢？可幸的是，他们遇上了热心甚至是同乡的一位老人的接待。然而这位老人的一句，只是不可在广场上过夜，大概也印证了当地的危险。思想，一个完全偏离了职责的利未人，看来与参孙故事相若，活出了与身份不符的生活。由此可见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在何种境况之中。当我们再读这故事的时候，对我们这群上主子民要活出与身份相符的生活，到底有何提醒呢？此外，在一个没有王的时代，这位老人又让我们看见仍然有美好生命的存留，这又对我们有何提醒呢？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黄天意，播音林可辉。